曾国藩快进天津了，还差二三里地，进不去了，让天津的老百姓啊一千来号给拦到半道上。曾国藩听着，好，我听明白了，各位放心，国藩奉太后皇上的旨意亲自查处此案，一定依碗水平端，按国法从事。各位啊，道路闪开，我要进天津，有哪些话到衙门再说好吗？大人您不能走，大人留步。曾国藩刚一转身，老百姓不散，从中腾站起个大个子，五大三粗，胳膊根都这么粗，长得黑不溜秋的。大人，您先耐着性子听我说几句行吗？曾国藩刚一转身又回过身来，好吧，站不住了，有人赶紧给接了个凳子放到这儿，曾国藩坐下了。壮士有话请讲。说话的是谁？烽火会的头子，大龙头，姓徐，叫徐汉龙。咱们前面说过，徐汉龙不在乎这个，挤出人群跪到曾国藩脚前，大人，您不是查处此事吗？我就向您说一说，祸打跟头起，洋人欺人太甚了。如果要数一数，罄竹难书，欺压中国人欺压到一定程度了，我们接受不了啊！哎，这洋人的教堂是什么？我们不信他有那么大的权利，他收买儿童进去就出不来，有几个见着活着出来的儿童，死了装到车上拉到荒郊野外。我这跟您说，我亲眼目睹有三具儿童的尸体，这尸体都开膛破腹了，从外边往里烂。我想大人您知道，这人如果有病死的，是从里往外烂，哪有从外往里烂的呢？眼睛没了，心肝没了，不是洋人干的是什么？要干一回有情可原，他们干的次数太多了。最近天津丢失的儿童成百上千，我们一了解都落到天主堂了，那是人间地狱啊，我们老百姓实在接受不了。而且那洋官拿枪打我们的官，为什么？谁给他的权利？他要不首先开枪，我们能火烧天主教堂吗？冤有头债有主，望求中堂大人给咱们老百姓做主啊。曾国藩没表态，捻着胡须看了看他，本官知道了，一定认真查处。大人，我说几句。又站起一个人来，我是个居锅居盆的，我没读过书，我不会说话，说的对不对大人原谅。你要说查处这个事儿，你就查处洋鬼子，洋鬼子该千刀万剐，他杀死我们那么多的老百姓，杀死我们那么多的儿童，打死他几个人算得了什么？烧了他教堂又能怎样？大人你得公断呐，你不能偏袒着洋人呐。大人呐，给我们做主，都是这套词儿。曾国藩真没有想到还有几个小伙子站起来，大人，比方说你要偏袒着洋人，要抓罪魁祸首，要抓凶手，抓我吧，打死洋人有我一个。他刚说完又站起一帮来，我也参加了，火烧教堂是我放的火，我也打死一个洋人，我也打了。哗，曾国藩一看这干嘛，起哄啊。啊，明白了，看来天津人认为打死洋人无上的光荣，老百姓支持，所以宁愿掉脑袋也自己承认，可能是这个意思。 这人多法不怪，人太多七嘴八舌头的，就即使现在他真承认是打死洋人的，你也不能处置他，没有证据。吵吵的曾国藩脑袋都疼啊！各位放心，我一定秉公处置，亡命在身，不能耽搁，要求各位放我进城吧，好不好？我求各位了。话说到这儿还怎么说，老百姓往左右一闪，曾国藩上了轿子，吩咐一声快进城，这要不进城啊，不定得耽搁到什么时候。急冲冲进了天津了，安排的公馆曾国藩不满意，认为这个地方地处闹市，不能办公，经过研究做出决定搬到文庙，文庙这地方安静，做了临时的公馆，食宿全在这儿，门前下了警卫，下轿一使开始办公啊。哎呀，得了解情况，曾国藩身体又不好，腰酸背痛，眼睛疼，这眼睛再完了就双眼瞎，现在就成了几成光亮，就看着几成啊，这几成也看得模模糊糊的，有时候还清楚点，借助放大镜，借助千里眼，心也跳得厉害，睡了一小觉，吃饭了晚饭，仨官来了，道员知府知县，曾国藩一摆手，不见不见，改日再见，我太累了。仨官打发走了，拜会总督大人的各界的代表来了，不见，一律挡驾，头脑要保持清醒，这太乱了。到了晚上刚要休息，报事的进来，回总督大人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的人求见。哦，曾国藩一琢磨，崇厚兵部侍郎衔啊，三口通商大臣，朝廷的二品大员，坐镇天津十几年了，因为是通商大臣，经常跟洋人打交道，对各国洋人他了解，对各国的国情他熟悉，他又是主要的当事人，因此不能不见。请，时间不大，崇厚来了。崇厚才四十来岁，正当年，健步如飞，穿着官服来见曾国藩，一见面就跪下了，中堂在上，卑职叩拜中堂。别忘了他是满人呐、啊，曾国藩是汉员呐、啊。虽然是级别上相差悬殊，毕竟人家吃香。曾国藩站起身来啊，侍郎免礼平身，老夫担待不起呀、啊。坐坐坐，是，谢中堂大人。在旁边坐下了。曾国藩睁开这眼睛看了看，这回看清了，好，一瞅这崇厚保养的不错呀，大概平常这人参燕窝营养品没少吃，脑门子倍儿亮，鼻子头都闪光，下巴颏溜光，都起着薄色，身体也挺健壮。崇侍郎大人，老夫来了，急需了解真实情况，需要你帮忙哦。哎呦，大人，您说的哪里话来？您是朝廷一品命官，又是奉旨的钦差，直督天津啊！您来了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。我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把您盼来了。您是知道的，朝廷降旨，把道员、知府、知县全都开缺了，官职一路到底儿，地方官没了，千斤重担压在我一人的肩上，我实在担不起来，就盼着中堂来。事情就应刃可解了，啊，没那么简单吧？崇四郎，你能给我介绍介绍情况吗？是啊，卑职晚上来就这么想的，白天肯定人多，晚上来见中堂，就向您汇报汇报所发生的一些乱子。好，现在非常安静，老夫想听真实情况，你就讲讲吧。哎， 往曾国藩跟前凑合凑合，一看老头太老了，中堂大人恕卑职直言，豁打跟头起，咱们从根儿上说起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曾国藩眯着眼睛听着，一听啊，这崇厚真能说，那小嘴儿快似刀子，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，说的是条理清清楚楚，说话清楚，证明头脑也清楚。这是一致的，脑袋瓜子糊涂，说话就颠三倒四，听得非常清楚。曾国藩心说，他是主要当事人，那些人向我反映都是道听途说，都是人云亦云，唯独他说话最有分量，他最了解情况，因此呢，对待他的话，自个儿信的多，不信的少，听得非常清楚。最后崇厚说完了，大人，我说的没有半字虚假。那么最后呢，卑职打算谈谈我的看法，说吧，把你的看法说说。曾国藩一生就希望别人有自己的主见，我说完了你反对也行，你说说你的看法。他最反对那庸才，什么叫庸才？人云亦云。我说鸡蛋是四棱的，他妈说啊，是的，是四棱的，有棱有角。我说鸡蛋不是鸡下的，是树上接的，他马上说对，我们家那还接了16个，顺风接屁。他就烦这种人，他希望有的人能有自己的独立看法，不同没有关系。崇厚一说有他个人的看法，曾国藩挺高兴，请讲。是老中堂啊，咱们先说这天主堂，我跟洋人打了数年交道，原来我也不理解，我也不明白，闹了半天，人家的耶稣教也好，天主教也好，都是最好的慈善机构。慈善讲究仁慈，讲究博爱。咱比个例子说，人家有育婴堂，什么叫育婴堂啊？那就是说没父没母浪迹街头的孩子，花儿乞丐，人家一概收留，给洗澡，给治病，给饭吃，给衣穿，这样的慈善机构我朝还没有啊。哎，你拿我们中国的现状来说，那些孤儿流落在街头谁管？到头来冻饿而死，人家教堂就能收留，管饭吃，管衣穿，给治病。你说这不是慈善机构是什么？哎，另外我们对人家的教就不理解，胡猜乱猜七八猜呀，无中生有，强加罪名。咱再举个例子说，我朝就是我们中国吧，有很多疑难病症，我们束手无策，人家洋人来了，扎一针，动动刀就好了，人家是极其先进的。哎，怎么就传出来挖眼抠心配药，无稽之谈呢？跟大人您这么说，事情发生之后，卑职也将信将疑，我派出干员100多人详查此事，就在那个教堂的基础上，在那些洋人住的地方，就没找出一个眼珠，也没发现一个心肝，没有啊，都是轰传的，他怎么传的跟真的一样？哎，大人您想想，没有的事儿，我们落不到实处。另外，当初的时候，我跟圣母德圣院，我跟里边的牧师，我们经常谈，我也探讨过这个问题。我说这个抠眼睛用眼睛配置药材有没有这事儿？人家笑了，人家说怎么能有这种事儿呢？眼睛能配什么药呢？说你们中国人有一种说法，用眼睛配药治眼睛最好使，能够明目， 能够使眼睛放光，纯属无稽之谈。说用心肝配药吃完能长寿，殊不知人要吃人得中毒啊，有的烂死，有的当时就得身亡，他怎么可能呢？人家说我们愚昧，现在看来一点不假呀。我们读书的人不是那么多的，而且读的那书都是国内的书，不懂得人家先进国家那些文明的书籍。另外老大人，现在您放眼往世界看一看，那些大国极其先进，人家干嘛非得骗你的儿童挖你的心肝呢？又落不到实处，这不是无稽之谈吗？哎，曾国藩认真听着，不住的点头，言之有理。如此说来，挖眼抛心之事，纯属是天方夜谭。对，他们也这么说的，天方夜谭，没有的事儿。这就是我们愚昧造成的。还有吗？有啊，大人呐，皇上皇太后都不知道，我只有跟您说，涉及这案子的何止是教堂死那些人呢，其中还有三个人飘失在海河之中，被我手下人发现了，二男一女，据验尸官检验死在刀枪之下，死得太惨了。那个女人戴的是项链，手上有戒指，男人也戴的，抢劫一空，打死之后扔进海河。这件事情我还没敢往上报呢，我跟您说呀，这跟本案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把人家给杀死呢？哦，有这等事儿？崇厚说的一点不假。混乱之中吧，人眼睛都红了，有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趁火打劫，趁这机会弄点洋烙，发点外财。那火烧天主教堂呢，有一伙人拎着棒子就在这海河边上溜达，正好有仨洋人也倒霉，在中国雇的轿子，在海河边上想看一看风光。好，摊上这事儿了，叫一帮人给截住了，把轿子打翻了，轿夫赶跑了，把里边的洋人给拽出来了，一看是闭眼金发的洋人，二话不说打，把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全给打死了。打死完了一看，呀，这女人脖子上挂着金光闪闪的金项链，给抢了，往手上一看，哟，金戒指宝石的给撸下来，连皮都给撸掉了。男人兜里还有点外币金元，扒下去揣怀里，另外一看有戒指，撸下来，翻来翻去还翻出块金表来揣兜里。旁边有看热闹的，哎，您把这仨洋人给打死就扔到这街上像话吗？将来追问起来怎么办？这会儿暴徒一看不好，把死尸扔到海河里头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崇厚说，你说野蛮不野蛮？如果说天主教堂等等等存在疑心，出于义愤也好说，这仨人跟这没有关系，也给打死了，死得太惨了。老中堂啊，您听听这些事，您说应该怎么处置吧？问题果然严重啊。这仨人你查过吗？是哪国人？查出来了，后来俄国公使来了，俄国公使一查是人家的公民呢，俄国人呢，到中国来旅游来了，惨遭大祸呀，俄国政府不答应啊，不就这么事吗？哼，这伙暴徒真是可杀而不可留。另外还有一样，大人呢，法国公使罗舒亚这两天就到天津，这个人极其难对付，除了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之外，要让我们答复法国人的条件。老中堂您好好休息休息，过两天他就来，这个人是极难对付的。我知道了，崇师啦，今天晚上你说的 对老父很有好处，我也开了耳光，也了解了许多事情，现在我心里的路数比较清楚了，我希望你能助老父一臂之力。哎，中堂，我还有话没跟您说完呢，我为什么就急着等您来呢？我已奉旨最近出使法国，向法国当局讲清事情的始末缘由，我得去向人家赔礼去。您来了，我跟您介绍清楚了，过两天卑职就得启程了。那怎么行啊？冲师啊，谁能走你不能走啊，你是知情人，老夫就需要有你这样的人帮忙啊。冲师郎，你不能走，如果朝廷真是这么决定的，我替你上奏一折，恳请皇太后恩准收回成命，你得留下替我办事，今后你我二人风雨同舟，为国尽忠报效。